杯酒释兵权。你以为是宽厚仁慈，错了。在五代十国那个人吃人的乱世，人后换不来江山，只会被当成软弱可欺。赵匡胤能终结百年乱局，靠的不是心软，是对人性入骨的拿捏，对权力精准到毫厘的计算。你以为他是仁君，你以为那顿饭是情谊，你以为杯酒释兵权是宅心仁厚，全错。这叫把刀藏进笑脸里，让对方自己把脖子伸过来。赵匡胤之前的半个多世纪，中原皇帝平均在位不到四年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，这句话道破了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。武力就是正义，拳头就是规矩，所有人都困在造反上位防造反的死循环里，赵匡胤自己就是这个循环的受益者。他本是后周禁军统帅，被部下黄袍加身夺了天下，登上帝位之后他夜夜难眠，因为他太清楚了身边的石守信、高怀德手里的资本跟他当年一模一样，杀功臣是历朝历代的常规操作，简单直接。但赵匡胤看到了这条路的尽头，杀了一批还会冒出下一批，王朝只会重蹈五代短命的覆辙。于是他摆下那场著名的酒局，不以帝王威压，反倒摆出一副愁容，说自己寝食难安。众将追问缘由，他抛出一个无解的死局，你们不会判我，可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，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又当如何？就这一句话直戳软肋，他们当年就是这么把他推上去。不等众人辩解，他立刻给出出路，交出兵权，广置田产，安享富贵，君臣联姻，两无猜忌。多数人以为这就是全貌，错了，这只是开场。真正的杀招是酒局之后整套权力体系的重塑，拆分兵权，实行耕数法，让兵将互不相识，从制度上掐断造反的可能，抬高文官，立誓不杀士大夫，用文治对冲武人的野蛮。他换掉的不是几个将领，是延续了上百年的暴力规则。这套设计不完美，重文抑武，让宋朝对外屡屡受挫，但他终结了武人乱政的百年乱局，让华夏文明完成了一次从尚武到仲文的基因级转向。这不是仁君的善意，这是顶级权谋家的长远算计。赵匡胤不杀功臣，不是因为他善良，是因为他找到了比杀戮成本更低、收益更高的解法。真正的破局从来不是学会一两招权术，而是看懂每一条历史暗线背后的人性代码。顶级玩家永远不困在别人设定的二选一里，你要学的不是他的手段，是他跳出死循环的那一步。